好，弟兄姐妹们，早上平安。我们来开始前做一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来到主人的面前，我们想到主啊，我们在主人的面前能够有这样子新的生命，有耶稣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我们的人生当中有何等大的盼望。我们真的是仰望主你自己的圣灵来教导我们，让我们在这个新的系列里头真的能够听见主你对我们的柔声的呼唤，让我们来跟随主你自己的脚踪来行。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这样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上一个系列就是讲完了之后，我就在想这个系列要讲什么。后来心里头就有这样一个我觉得就这样一个感动，要讲这个系列叫成长的喜乐。但是在这个开始之前呢，我第一次呢基本上是想回顾一下过去其实一年我们所讲的东西我不知道有不少弟兄，当然过去一年都在这里有听我们的教导。我不知道过去一年当中所讲的东西，你觉得最核心的是什么地方，最核心的东西是什么，我们在一直在讲什么。就有的人可能会想到我们在基督里头的新我但我回头有看一下，我们在过去一年从去年二月份开始所讲的东西都没有离开一样事情，就都没有离开新这个事情。我稍微来总结一下在去年大概二月到一直到七月当然中间有段时间我不在我们讲了有就是十讲这个系列叫我的心呢。我觉得这其实在过去一年当中我们所学的，至少对我来讲，我觉得这里面所学到的东西在信仰上都是至关重要，非常非常核心的东西。我也可以说在过去一年当中开始领受的一些观念我可以说以前从来没有过，就从来没有对这些事情有这样子的认识过。而且每一个观念呢，当这个观念开始进入内心，真的开始明白的时候，你都觉得是好像把很多以前对于人生对于人自己是怎么一回事其中的一些谜团都打开了。在这信仰当中要走的这些道路，以前就是你走到一个阶段你就不知道再往前怎么样走了，随着这些神的这些话语的解开，发现每一次他又给你开了一个新的天地。所以其中当就是这里头的观念每一个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在我们第一个这个系列我的心这个系列里头，我们当时一开始就用了这么一幅画这幅图画所描述的就是说，是你看到没有，在一个人内心里头有这么一棵树，而这棵树呢在外头也会长出来。当时选这幅画最主要的所描述的就是当时认识到的这么一个观念，我们人呢内心里头你真正所相信的东西在你的人生当中就会表现出来。这不是说这世界上的东西是我造成的，不是这么一回事，这个真的是唯心主义我们知道物质在这个世界不由得你内心里去怎么去想它，就把它改变了。但是呢，在我们在这里所描述的就是一个人内心里，特别是你自己的人生，你自己是怎么一回事，你内心里所相信的你也一定会在你的人生当中来表现出来。比如说你内心当中相信你在哪方面很强，那你做事情的时候你自然就会喜欢去做这类的事情。那你常常去做这类的事情，你想想你在这上面熟能生巧，而且呢一旦有机会你来表达你这方面的才能，你一定就会去向着这个方向走。长期以来是不是你的外在的人生就反映了你内心里所相信的？这不单是指我们人生的方向比如说我们的工作、我们的事业、我们的家庭，这一切的东西都取决于到底怎么样，取决我内心的一些很基本的一个信念。而且呢，对于我这个人本身来讲，我这个人是怎么被塑造起来的，实际上是随着内心里头的东西，你内心里是什么样子慢慢外头就表现出你的个性你的脾气是什么样子的人。我们当时特别用了这样一句话，就是圣经里箴言里头这一句话，说4:23，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这就描述了其实 刚才那幅图画就是描述了这个圣经里头这么一句话啊。当然在这句话来讲，很多年我都知道，但是这句话呢，多少对我来讲就好像它只是一个，就像一个至理名言一样。但是呢，怎么样把这个话具体应用在我个人的人生当中，你就没有答案了。是吧？你说一生的果效都由心发出，每个人多少好像都有这么一个概念，但是呢，我怎么样真正的去经营改变我的人生，那你就不知道了。因为我们不知道怎么样来改变我们自己的内心。而事实上呢，我们会发现我们常常在这个世界上生活，不知不觉当中啊，有很多负面的思想从内心里发出，我们想去抗拒它都没有办法。所以呢，就算以前你大概知道这么一句话，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但是当神的话还没有真正解开，就是我们真的还没有真正认识这件事情的时候，就会发现你不知道怎么样去用这句话。我们当时呢，特别用的这个圣经里头的这个灵魂体这个概念哦，把刚才那一就是那个观念更详细的一个描述，它基本上就讲到说我们人啊，里面有个人，里面的人呢就是灵和魂。中国人当然常常讲灵魂，但是灵魂到底是什么我们也不是很清楚。那圣经里很清楚的就告诉我们说，我们人里头有灵，这个可实际上是真正是我们生命的本质啊。人之所以能够活着，是靠着里面的这个灵，它不是我的身体自己可以怎么样的，而是这个里面这个生命的本质，这个灵在推动我的身体。所以从某个意义上来讲，你现在想我们真正我们所看事情所感觉事情啊，这身体只是一个工具而已。就算一个人比如你失去了某方面的知觉吧，对不对？一个人对他对如果是瞎眼的来讲，他如果是看不见东西，但是他里面的那个灵其实还是存在的，只是他今天没有一个物质的渠道去感受这个物质的世界，对吧？所以呢，真的是我们里面这个人啊，被称为可以说是灵和魂构成的。而这个魂特别是什么是怎么样形成的呢？魂是人的自我意识，而这个自我意识是由一个人内心所相信的话语所组成的。可以这么说，当一个小孩子他出生的时候，他里面其实内心里头基本上好像是空白的，所以这个时候没有什么特别的自我意识，基本上是好像一个小动物一样的一个本能的反应啊，本能的反应。直到他渐渐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他内心里有了一些话语，而这些话语怎么样啊？他内心里所相信的话语怎么样，就直接决定了他是怎么一个人。比如说我们人都有一个，每个人都有一个自我为中心的这样一个本性，就是天然的人都有自我为中心的一个本性。但是同样呢，你在小孩子当中也可以看到说，有的小孩子呢确实就特别自私，还有的小孩呢相对就好一些。这个区别在哪里啊？其实你会发现每个人啊，说到底你内心深处有一些很基本的一些信念，你如果相信了这个基本信念啊，这个就是我们所说内心相信的话语。它不是简简单单的哦，我相信什么是真的，我相信什么是假的，不是，我说的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在你内心深处，你真的觉得这件事情就应该是这样子。比如说一个内心深处，他相信我做什么事情啊，都要以我为中心，首先要满足我的需要。一个小孩子，他如果非常深的来相信这个，你就会发现他今天做什么样的事情，他最终来讲都在表现这件事情，就表现他内心所相信的话。所以呢，我想对我们来讲，做父母的，不管是做父母的，就算我们每一个人来讲，你能够保守自己的内心啊，让那些有些错误的思想啊不进来，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而很多这些思想呢，它的进来不是一天的。就我们每个人啊，他内心有个特点，你内心所相信的东西呢，你就形成一个这样子一个系统，然后这个系统呢，它就有一个自我保护的一个功能。所以今天任何一个跟他思想不太一致的东西啊，进来都不是很容易的，因为马上你就知道说这不是我原有的这个思想，这好像是外人一样的。但是呢，潜移默化长期下来，一些思想就渐渐就进入到我们的内心了。所以其实很多时候啊，我们人的这个自我意识都是在从小到大，在环境，通过环境，通过教育，通过父母各种各样子的因素影响之下，它就形成了我们对自我的这么一个看法。 而对一个基督徒来讲啊，其实我们重生的时候，真的里面的生命，这个生命的本质已经改变了，这是一个非常至关重要的。我前面已经提过很多次，这个我就不仔细讲了。其实我里面真的有耶稣基督的那一个生命，我重生的时候真有耶稣基督那个生命。但问题出在哪里？问题出在我内心所相信的话语，还是过去在过往人生当中我天然人的这一切的经历所相信的那些东西。而那些东西呢，就让我有一个现在有一个这样的自我意识，这个自我意识是不是基于里面的生命，是基于已经被替换的过去的那个生命，圣经里称为肉体的，对吧？所以当这个生命跟就是这个自我意识跟里面这个生命的本质跟灵不一致的时候，那里面就好像被关闭起来了。所以对一个重生的基督徒来讲，可以说我们神真的把这基督里头的宝藏啊，真的已经放在我们里面，放在我们里面，但是我们不知道怎么去用它。当然其实啊，你现在想啊，就是关于灵魂体这个观念，对于一个基督徒来讲，你真正有一天有这样子的启示，明白我里面有耶稣基督的生命的时候，这已经是非常非常大的一步了。我记得我当时听，应该是听 Andrew Arnold 讲这个观念的时候啊，当然他讲很多东西都在讲这个观念，他其中他用了这么一个比喻啊，他就说他今天啊，他其实想要，只要他能够说服你，说服我，只要他能够说服人啊，你已经有这个宝藏。他说95%的功夫就已经达到了。他说原因就在于说，你只要被说服啊，你里面真的有这个宝藏，但是今天你还没有把它拿到，你只要知道你里头有。这个就已经是非常大的区别了，因为接下来就是无非去怎么样去挖掘使用它这么一回事。如果你呢，你只有一个，他说你只有一个小勺子，对吧？你只有个小勺子，你的宝藏在地下埋得很深，但你有个勺子，你慢慢挖，你还是会把它挖出来。你只要相信你有。但是如果你不能够确信啊，内心里不确信你已经有这个宝藏，你稍微挖两下好像不是那么容易出来，你就放弃了，因为你只是想去试一试嘛，对不对？所以今天呢，他所说的这个观念啊，就这么一件观念，这都已经非常重要。但是在那之后呢，你如果听明白，你真的已经相信我里面有耶稣基督的生命，接下来所面临的困难其实就是这里头所说的我内心怎么更新改变的问题。我发现我内心里还有很多很多另外的一种想法，对我天然的想法，我原来的那一切的软弱，今天好像都存在着我内心里头。如果你身体有疾病的，那个时候知道说我灵里头有耶稣基督死里复活的生命，但是呢这个生命出不来，对不对？出不来原因在哪里？原因在于我内心里头不能够真正相信神的话。而这一幅图画描述的是什么？就是圣经里所说的叫做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他所说体贴肉体的中文翻译的好像是当然 King James 翻译也有点像是一个动词，其实他原来的这个意思就是说是属肉体的那一个心思就是死。什么叫属肉体的心思？在内心里相信关于肉体的话，是不是啊？就是你那一方面的对自我的一个认识，这个就是死。那你要知道这个有什么重要性？知道这个有重要性就在于说，当我们看到我们人生当中有一些问题的时候啊，尤其是如果这个问题对你现在比较严重的疾病啊，或者这方面的时候，你就觉着啊，如果当然我如果不相信上帝，那我就觉得这全都是自然的。当然我开始明白说哦，有神有魔鬼，我们开始明白这一切的不好的东西最终是从魔鬼那里来的时候，当你看到自己人生当中问题很大的时候，你就觉得说哎呀，这个魔鬼好像真的很厉害啊。但是如果你真的把这个图画领受到心里去，你就会发现他所说的魔鬼其实并不厉害。魔鬼并不能够直接来影响我们的任何就不能够直接来影响我们的身体，更不可能影响我们在里面所领受的基督的灵。他要来影响我们一切干什么？他都是通过这个东西，通过内心所相信的话语。所以只要他的那些话语呢，我们并不真正的相信，就是他那话语我不接受，他其实就不能够影响人的。 那在我们基督徒的观念里头啊，就说是很多时候因为看到这世界上的问题，我们知道那是从撒旦，最终是从撒旦来的，不知不觉啊，把撒旦的能力就很夸大，因为看到这世界上的问题很多，尤其在自己的身上如果有这些问题，更觉得哎呀，仇敌的势力很强盛。但是呢，我们知道他其实无非就是让我们要相信他所说的话，那我今天就有一个可以说是对付他的方法了。换句话说，当你有这样一个观念的时候，你就把魔鬼放到了一个还是用 Andrew Womack 的一句话啊，他说叫做 manageable level， 就是放在一个可以去处理的一个位置了。否则呢，他真的是很强盛，你就不知道该怎么办啊。那跟这个相反的这幅画是什么呢？就是说，当我内心里相信的是上帝的话语，而这个所说相信上帝的话语，它特别是指圣经里告诉我我在基督里是谁这样一个观念。当他告这个话能够进到我内心里头的时候，那你想这个时候就等于什么？就产生了一个新的自我意识嘛，新的魂。你现在想想，这样简简单单图画，我们在讲这么一个道理啊，但他真正在讲什么？他真正就在讲我们人是怎么一回事，我们人的生命是怎么一回事，然后再讲说从刚才第一幅图画到这个第二幅图画，就在我们讲怎么样重新叫做 reprogram 人，是不是啊？就你现在想，人是多么复杂的，我们每个人真的是多么复杂的，有的人可能心思比较简单一点，但是有的人那个心里头的弯弯绕绕多得不得了。那你要想，你今天要去改变一个人啊，改变这个一个人是多么困难的一件事情。但是今天呢，因着神的话，他告诉我们，原来我的自我意识这是一个关键的问题，而因着耶稣基督，我有了一个新的我，新的这个灵，所以今天我就有个办法可以来重新来更新我的自我意识，而这个就是等于把人重新设置了，真的重新设置。而这个设置啊，不光是影响到我的自我意识而已，自我意识在这里实际上是起了一个开关的作用，因为当他自我意识跟上帝的话一致，上帝的话又跟上帝的灵一致的时候，这个时候灵里头的生命就出来，一直到彰显在我的身体上。而这个身体，我所说的身体也不只是我，只是我的物质，就这么一个身体，可以说整个物质世界的这一个生命来讲。这幅图画呢，你如果想就是想跟圣经里头的所描述的一些东西，你就会发现是非常对应的。比如在创世的时候，他不是说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吗？地是空虚混沌，圆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这个时候呢，其实神已经在孕育这些东西，神的灵已经在孕育这些东西，但直到什么？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当神的话语出来的时候，上帝的灵就照着神的话，把神的旨意彰显在物质世界。那你再想一想，在这个图画里头，是不是同样的一个概念啊？我灵里头已经有耶稣基督的那个生命，但直到什么时候这个耶稣基督的生命才可以彰显在这个物质世界，在我的身体上，在我的人生当中呢？关键就在于神的话要进入到我的内心，神的话进入到我内心，被我自己所接受。这魂是自我意识吗？对不对？神说你在基督里是什么样子的，当这个话被我所相信的时候，这个相信是内心里真正的相信啊。我们头脑上听明白，这是个最基本的这一点，头脑上都听不明白是不可能进到内心的，但是在头脑当中听明白，直到这个话进到内心，成为我内心所相信的时候，你看没有，神的话就进入到我这个人里面来了。然后呢，上帝的灵所要做的就是来做在基督里头的我是这么一回事。所以你想一想这件事情是多么深刻的。同样他在这里就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啊，我们在这里听福音，我们在做一个真正的基督徒，这不是用理性去理解一个道理的问题，这个是我这个人愿意不愿意被上帝的话重新塑造的问题，叫做 reprogram。就是我原来生下来随着我内心里所接受的各种各样的思想，而这些思想就把我塑造成我今天的这个人了。有的人骄傲，有的人自卑，有的人特别自私，有的人特别嫉妒，那这些东西都是什么造成的？就是内心里头所接受的那些话。 而我们自己如果在其中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我们每个人都受着自己内心里所相信的这些话语的影响。有的人觉得他自己的人生当中的问题啊，都是外界造成的，所以今天呢在这里碰到这样子的情况，明天在那里碰见这样的情况。如果你听有的人说话的话，他常常都会去抱怨说这个有什么问题，他周围的人好像谁都对他不起。但是你现在想想，真正问题出在哪里？真正问题出在我的内心。所以这个就不是一个简简单单我换一个环境，或者换一个婚姻，换一个家庭，换一个什么东西可以改变的。真正要改变是我的内心。但上帝的话告诉我们什么？告诉我们这个事情是可能的。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成新的了。今天只要按着上帝的这个方法，由圣灵来教导，让他把他的话说在我里面，被我的内心所接受的时候，我就可以重新被塑造。这真的是多么深刻的一件事情啊！这叫做体贴圣灵的，就是生命平安，或者按着灵来思考问题，从那个角度来思考问题。这个从哪里知道呢？从上帝的话语那里所知道，就是生命平安。在这当中啊，非常非常关键的一点，这还是在第一个系列里头讲的非常关键的一点，就是这个自我意识的这个转换。在那之前啊，我们当时不是用这个以色列人过约旦河这个例子来比喻嘛。他们当时所做的一件事情就是说，是他们有12个支派都要去过去，但是呢祭司要扛着约柜，这个约柜当然就象征着耶稣基督，对吧？然后在这个约旦河中间，水就在那里停住了。大家也知道那个约旦河就是审判之河的意思，基督在那里面让神对人的审判可以说被他所担当了，以至于上帝的那个审判就不需要临到我们这些人。但在这里头呢，以色列的百姓过去之前做了一个很特别的事情，他们是有12个支派，然后12个支派里头选代表，取了12块石头从原来的那边他带去放在河中间，但是要放在祭司脚之应该在祭司脚那个地方所站的那个地方，那就代表着这12块石头就代表着以色列的12个支派里头所有的人，就是代表上帝的百姓了，就是代表我们今天的人，对不对？放在那里跟耶稣基督一同死了。但是呢，他们同时也拿了12块石头，那个12块石头啊，要拿在祭司脚站的这之前，这就是新人嘛，对不对？耶稣基督死里复活之后的那些人。所以呢，他就告诉我们什么叫做过约旦河。大家都知道以色列人过约旦河，他们就进到什么上帝所应许的那个流奶与蜜之地。如果你去看圣经里头的话，圣经里上帝给属他的百姓有各种各样子，真的是祝福的，各种各样的祝福。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去看就觉得，哎呀，那个却不要说那样的祝福，里头小小的一些东西我们能够得着都很不错了。但是在做基督徒的多少年当中，都不知道怎么样去具体去好像去来领受上帝的祝福。这里就告诉得很清楚，要领受上帝的祝福就是要过约旦河，而过约旦河就是与耶稣基督同死同复活，其实就是大家所说的走十字架的道路。而在这里头特别重要的就是这个自我意识的更新啊。我就说在这一个在我们所讲的整个这些教导里头，这一个是非常非常核心的部分啊，占的非常非常核心的部分。就像以色列人一样的，他们如果不过约旦河，你就知道以色列人的百姓在过约旦河之前的经历是怎么样。他们在旷野里绕行40年。旷野是什么地方？旷野不是一个丰富的地方，旷野并不是充满上帝祝福的地方。上帝祝福的地方是在应许之地，对不对？流奶与蜜之地。所以这就描述一个人如果没有这个自我意识的更新啊，圣经里神所应许的在基督里头的那些恩典，对我们来讲就好像隔着约旦河一样，在那边怎么都过不去。所以这里是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我如果描写一下在这里头的感受啊，就是说在这之前啊，对于这个我在基督里已经是一个新人，可以说我是一个新的，我不再是原来的那一个我不再是原来 我从小到大长生长，然后在这里碰到这样的问题，那里碰到那样的问题。当然我也要再说，在这里讲，就说要你完全的把那一个属肉体那个我那里头的东西全部都抹杀掉，我不是这个意思。你总有记忆吧，对不对？你总有记忆吧，你总知道自己父母是谁吧，不可能把这事情都忘了，我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啊，你今天当你开始有这个我在基督里是新人的这个感受的时候，你就知道说，就算我还记得那一切的事情，那里头的东西啊，那里头的软弱是肉体的软弱，但我今天不再是那个肉体了。那个肉体当然是我以前的肉体，这不是别人的肉体，所以我知道和我有关系的，我也知道我在肉身当中我有该尽的责任等等等，这些都没有问题。但是呢，我开始脱离那一个我了，这个脱离那个我的同时，你都脱离了那个我所带有的一切的问题。真的就是你内心里头啊，这个时候你就可以相信圣经里所说神所说的那些话，就是说你在基督里是谁。这个内心里突然就有一种怎么来讲啊，就是在肉体当中都有一些很典型的那些我们人很典型的那些内心里所相信的话，比如我们常常讲到的，我内心里觉得自己不行，这个不行啊是一个内心里有一点心虚的那种感觉。有的人可能觉得，是不是觉得你自己不心虚，其实我们所有人不心虚的啊，在肉体里头的不心虚，都是拿一些物质的东西来试图来掩饰自己的心虚。我意思说，今天啊，如果你是以你的知识，我觉得我啊博览群书，我知道很多东西，所以呢今天我不心虚，我只要跟大家在一起，就我最有话说，我什么都知道，对不对？这你就用这个东西来掩饰嘛。但是呢，如果今天在同样这个环境里出来一个比你强10倍的人，你马上就心虚了，对不对？你看没有，在肉体里头的所有的那种不心虚，都是用其他东西掩饰，然后一个相对的这个东西。说到底，内心深处还是觉得自己不行，这天人的一个特点，对吧？天人的一个特点。但是呢，一旦你开始过来，有一个新我的这种感觉啊，我真的可以讲，你内心里头啊，你只要能够停留在这个新我的感受里头，你就会发现，你那里头的感受跟以前自己做天然人的那种感受全然不同，完全不同。真的，这个是非常非常关键的一点啊。所以今天我们所讲的东西，最终来讲不是说让大家听明白这样一个道理，听明白那样一个道理，目的是什么？目的是通过讲神的话，把一个人从这边带到这边去。你原来所相信的天然的我是什么一回事，你今天开始明白，真的内心里知道那不再是我了，这是个非常非常关，真的是非常非常关键的转折啊。而对我们当中的每一个人来讲，你只是听福音啊，听福音目的是什么？听福音目的就是说，能够被这样子把这个自我意识能够进行一个转换，这个是上帝的圣灵所做的工作。那我们要做什么？我们要做的说到底就是说，你不喜欢待在肉体这边，我不喜欢待在肉体这边。你知道在肉体里头啊，每个人都有一些怎么来讲，都有一些可能是，就我们在肉体当中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长处啊，当然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短处。我们所说的长处呢，就是相对跟其他人的比较。但圣经里有描述这么一个观念，就是说在肉体里头啊，我们人有的人可以活到70岁，若是强壮可以活到80岁，但是在其中啊，一切的都是劳苦愁烦，劳苦愁烦。那意思就是说什么，比如说在我自己所经历的，如果从小真的学习一直都是在前头的，我在中学的时候大概开始，小学大概前几名，中学大概开始学这种物理啊这类的东西之后，就是一直是全校第一名，而且第二名就会差很远啊，真的是一直差很远。你就觉得说，哦，那在这里是不是很享受呢？ 你可以说啊，有，当周围的同学都知道啊，这个学生多厉害多厉害，你可能觉得这个有享受，但说句实话，我在其中并不享受的。我就告诉你原因啊，不轻易给别人讲这个事情，原因就在于说啊，你今天你如果习惯了说我要保持自己在这样一个地位，对不对？那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今天啊，你不能失败，是不是不能失败？对我来讲，其实学习啊，就是一直学习，不需要费太大的功夫，所以也不是需要说哇怎么样。但是呢，内心里头你总是说啊，你需要花上很大的，就说是，就是怎么来讲，对你来讲总是一种患得患失，不会说是就是你一定要尽可能达到这种完美的状态。而在学习当中呢，可能这个也不是不是，就是说如果你智力很好，然后你也很认真，这个你就可以达到。但等到你再往后啊，等你开始工作了以后，你就会发现还有很多事情不是你通过你自己的努力以及你智力就可以获得的。但是你内心已经养成一个什么习惯，已经养成一个习惯，我不能够失败。这样子来讲啊，每一个当你要不管是面临真正的失败，还是在你的人生发展哦，不像你希望的那么好，然后你知道自己往下达不到你所希望的那样子的时候，这个时候内心里就有非常大的压力的，真的有非常大的压力的。所以这些事情都是在后来真的亲身经历的。所以对我来讲，就算学习一直很好，就算拔尖等等，别人可能觉得你还不错，但是自己内心里知道在肉体里待着的那种痛苦。我内心里其实希望什么？我内心里真正希望说是能够活在神里面。因为圣经里有告诉我们说，主耶稣基督说来到他面前怎么样，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他面前来，他就让我们得安息。然后圣经里保罗讲到，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所以你当我看到圣经里所描述的这些话的时候，我还记得我那时候在公司的时候啊，有一次出去培训啊，我不是在保洁公司工作嘛，那个总部在就是中西部嘛，美国中西部，中西部呢相对是比较，应该说是比较保守一点的地方。然后公司就看到有很多亚裔啊，就亚裔来到公司呢，过后呢可能又离开公司啊。就是这样子，其实对公司是一个很大的损失，所以他们就专门办了一个能够帮助亚裔，就不光是像我们这从外国来的，还有就是在美国出生的这种亚裔，他们在公司能够更好适应的公司的文化呀，怎么样子的，然后就是有这样的一个特别这样的一个专门的培训。其实那个培训是很有意思的，我还记得我那一次就一开始他让大家来分享你在就是你内心里所看重什么呀，你喜欢什么呀，你的一些经历。我记得我那时候就给在那里就讲的说，就是保罗所说的那个，他随时随处都得了秘诀，他可以处卑贱，他可以处丰富，什么或缺乏或有余，随时随处都得了秘诀。我就那时候就讲，我说这真的是我内心里所盼望的，真的是我内心所盼望的。所以呢，我就说啊，你不管你在这边你是做事情做得相当不错，还是你做事情本来就很焦头烂额，该做事情的时候该预备的时候不去好好预备，然后等到时候真正要交差了，或者以后真正需要的时候发现很多自己人生当中的东西都没有，然后以至于碰到事情总是压力很大。其实不管怎么样啊，你只要活在这个肉体里头，我每个人其实都经历了很多在这种天然人里头的各种各样的困难。这里问题就在于说，你是不是真想出来？有不少人啊不想出来，有不少所有的人都不喜欢肉体里头的问题，没有人喜欢问题的，没有人喜欢心里有很大的压力的。但是呢，还有不少人今天停留在肉体里，想停留在这天然的我里头，这样子来依靠，就是来信上帝的时候，我只是希望上帝来帮助我解决我的问题，但是我还要停留在这边， 我还要停留在天然的这个自我为中心的这个我里头。那这样子的情况之下，我们一个人可以重生啊，真的可以重生。就像以色列人，他们只要被神从埃及带出来，过了红海，那就是真的是上帝的百姓了，对不对？但是呢，你只要内心里不想真正的脱离这个自我，脱离这个天然的这个自我，你就一直停留在这边。作为上帝的百姓，那就是死在旷野的人，一辈子都不知道迦南地是怎么一回事，一辈子都不知道上帝拯救我，想要我过什么样子的人生，就在旷野里绕行，对不对？然后希望用旷野里头的一些东西来安慰自己。我想以前如果不知道福音的时候啊，我们大可就说继续做那样子的事情。但一旦知道福音，就知道说，哎呀，这样子的人生其实多么没有意义。我们真的就愿意来过来啊。福音不是难懂的事情，福音今天他所要做的是来改变我里面这一个人，真的是改变我里面的这个人。所以内心里真想出来的啊，当有福音的时候，你就有机会出来了。但是内心里不想真正出来的，我们听福音可以听很久，大概道理也听明白了，就是过不来，内心里就不知道，就是没有这个自我意识的转移。所以我们每个人啊，你都知道你自己现在在福音里头是什么一个状态。有的人呢可能从来没有过来过，还有的人呢可能过来几分钟，然后就大部分时间就还是待在这里。还有的人可能在这里头可以待得更久。当然我相信我们当中真正就是对神有心的人，都希望什么，都希望我真的能够持续的待在这个心我里头，然后待在这边，住在这边，然后经历到在这边的人生是怎么一回事，这才是我们真正所盼望的人生。我可以讲我们对上帝的那些你一切的盼望啊，一切的盼望，不管是很实在的那些盼望，我希望上帝来保守我过一个得胜的人生，以至于我内心里没有那么大的一个压力。你比如说在我就再讲到就是面对学业事业的事情，我记得我刚开始来到这边就是工作，那时候不是想要申请 tenure 终身教职，然后在中间呢很重要的一个就是能够申请到钱。哇，那真的是，那我在那里头充分体会到，你就算你尽上再大的努力，也不能够保证你都拿到钱。真的，就是你可以花上很大的努力写很多的 proposal， 然后呢，你就算你可以发很好的文章，最后审出来结果怎么样，不是那么像你所希望的，在那里头备受打击啊，而那个又对你是至关重要的一点，真的是至关重要。你没有拿不到这钱，你就没有工作，对不对？那你想那里头的压力会有多么大？你说我在那里头最希望的是什么？哎呀，你什么叫上帝的祝福吗？上帝的祝福就是说不需要这么大的这个压力吗？不需要这么 stressful 吗？对不对？但是在那以前，真的你怎么样好像在这里头寻求都很难进入到那种状态。但慢慢慢慢随着在这福音上的就是进步啊，到后来你会所碰着的一些事情，真的我就说，我记得我去年感恩节跟大家所分享的，我去年一共就写了两个 proposal， 两个 proposal 都中了，那大概是160万的那个基金。你就想一想，我以前你那多么努力，多么那个什么，都进入不到这种状态里头。我的意思说，今天啊，不管你所盼望，就是一些很实际的事情。我希望我的工作没有这么大的压力，我希望我的学习没有这么大的压力，我希望能够得胜得就有一种游刃有余做这种正当事情的这种游刃有余的这种感受。或者说是我觉得有的人的内心深处真盼望的是跟上帝有个亲近的关系，就是也可能很实际，也可能很高远，但是所有这问题的答案怎么样，都在这边。所以今天如果我不是内心里真正想过去啊，就过不去。但这里头为什么我们特别指出这一点啊，就意思说没有一个人喜欢这边在这边的问题。 但是呢，我们一定不能够犯一个错误，我期待上帝来解决问题，但我却不想过去，这就在旷野里浪费人生，真的是浪费人生。以色列人在那里绕行40年，他们大概十几二十天就可以走到那边。今天同样，一个人内心的自我意识啊，要过来，你其实啊，不需要多复杂的。你有哪一天，你或许在听到的时候，或许在读圣经的时候，就一句话进到你心里来，那个感觉就有了。但那个，就是我的意思，这个路程并不久，并不长。但中间呢，最关键的时间就是说，我们到底对这个肉体、对天然的那个我在那边的人生到底有多么留恋？如只要还有内心深处的留恋，你就会发现，我每周都在听到，每周都在听到，但那个话一直都没有真正的进入我们的内心，这个信心还没有产生，对吧？所以这个呢，对我们来讲就是一个，真的是很实际的一个提醒啊。那么接下来，其实我们所讲的那个系列，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那讲了12讲啊，从去年的8月到11月，那里头其实真正在讲什么？真正在讲怎么样过来之后能够很好的停留在那边，就在讲这个。比如说我们一开始讲，就是在那个系列里12讲，一开始我们用主耶稣所受的比喻来讲，接下来我们用主耶稣所讲的一个就一开始用耶稣受试探的这个事情来讲，接下来用耶稣所讲的撒种的比喻来讲这个事情，但是中间整个在讲什么，都是在讲怎么样从旧人进到新人里头，然后怎么样待在新人里不要出去。比如说主耶稣所受的试探啊，在马太福音第4章3节，那试探人的近前来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看你当撒旦来试探人的时候，他所最关心的、最忠心的一个试探是什么？就是你自己的身份。这是不是就刚才所说的自我的意识啊？就说的那个自我的意识。所以今天一个人啊，当你自我意识还没有被更新之前，还是天然的我，那个感觉大家都知道我是谁，谁不知道自己是谁啊？这在这里头感受了多少年，对不对？所以当你一有那个感受的时候，你知道吗，那个感受，当你那个自我好像有个形状啊，那个形状就包含着你每一个长处，你认为的长处，每一个短处，内心的缺乏感，各种各样的局限，各种各样的压力，对吧，都在那里头。当你说到这个自我的时候，都带着那一切的好像感情在里头，都在那里头。但是呢，得着这个启示之后，就开始知道我是上帝的儿子，我是上帝的儿女。对于主耶稣来讲，撒旦要试探他的就是你若是神的儿子。那你说这个有什么好试探的？对主耶稣来讲有什么好试探的？难道他不知道自己是神的儿子吗？关键在这里是什么？主耶稣当他成为人的时候，他是倒空了自己，把他的神性倒空了，然后呢成为一个人的样式。所以他今天啊，对于他的这个自我意识怎么样产生的，就是让上帝的话逐渐逐渐进到他里头，是不是？从小到大就是这样子。然后他现在，而他在这里头所产生的这个自我意识，是他怎么样，他代替我们人去从上帝那里领受的。而今天他在这里头，他所说的他是神的儿子，他作为这样一个人是神的儿子，对不对？他作为人是上帝的儿子。而撒旦今天所要做的事情是干什么？就是让他能要他要来脱离这个跟其他的人都不一样的这种看法。在地上那个时候，没有一个人觉得自己是神的儿子的，但根据圣经，所有的人都是神的儿子。为什么？路加福音不是讲吗，亚当是神的儿子，夏娃是从亚当的怎么样肋骨里取出来的，所以有同样的生命。那他们生出来的是不是还是同样的生命？没有串种吧？不可能吧？是不是？所以他原来根据圣经来讲，每一个人其实都是神的儿子，但是呢，因着撒旦的欺骗，所有的人都从这个自我意识里头全部都失落了。而主耶稣今天他来的时候，什么 替人重新夺回这么一件事情。而撒旦要给他的试探是什么？就是让他来怀疑这件事情，让他怀疑他是不是神的儿子。所以在这里头呢，那主耶稣怎么说？他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而这一切话他特别说的是什么？就是在马太福音前面第三章结束的时候讲到，从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所以主耶稣他在这一生当中，他面临撒旦的试探，他要保守的是什么？他要保守的就是我是神的儿子，是上帝所喜悦的，这么一个观念一直在他内心里。你要知道主耶稣行一切的神迹他靠什么？他不是靠他自己原有的那个神性，如果是那样的，那就不叫倒空自己了，是吧？他是靠着圣灵从上边的领受。而他凭什么去领受？是不是就是这句话呀？神所说的，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今天他是作为一个儿子从上帝那里领受一切，他跟上帝有那样子亲近的关系，为什么？是不是也是站在这个身份里？这就是我刚才所说的那个意思啊，就是今天我们跟上帝一切的关系，今天我们在地上所做的一切事情，如果要靠着上帝来做，我们对上帝一切的经历都是在什么里头？都是在这个观念里头。这就是对我们的所说来讲，当我的内心啊相信神的话，我进入这个新我的这个意识当中，这个时候才开始知道怎么样去领受。我想啊，一旦进入到这里头，我们才知道说这好像啊，就是这个新我的这个启示啊，这个在耶稣基督里新我的启示，好像一把钥匙一样的。这把钥匙呢，这把钥匙就是打开一个宝藏。这个宝藏用旧约的以色列人的那个经历来比喻，就是那个迦南地，就是在迦南地，在新约里所说的，就是在耶稣基督里头的丰盛，就是上帝的应许。而这一切呢，都是这么过来的。所以一旦过来之后啊，其实那一个我们当时所讲的这个耶稣基督的所受的试探，就是讲撒旦怎么样用各种的方式想让在基督的意思，让他从神的儿子这个观念开始有一点点动摇和怀疑。那对我们的教导是什么？一旦我有了这么新我的启示，我今天要学习怎么样待在里头。这里头当然就有很多很多的就可以去讲的，但是呢，只有一个人，你的信仰走到这个地步，你开始去经历这些东西的时候，这就变得真实了，对吧？所以我们所讲的东西，对有的人来讲，可能听着，哎呀，好像好理论啊，对不对？好像好抽象，对不对？这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说，当你今天在这条道路，你还没有到那个地步的时候，所讲那个东西跟你的生命没有办法有个对应。其实所讲的每一件事情啊，当然我觉得是上帝在这其中的教导，但是很多东西为什么我可以讲的比较细致啊？说句实话，就是自己在这其中，你比如走到一个地步，你不知道该怎么走了啊，你已经知道这些真理把你带到这个地步，但再往前呢，你不明白了，就没办法走了。后来呢，当神的话又开启的时候，你就好像又可以往前一步。所以每一个所讲的都是生命到哪一个地步，中间卡在什么地方，又碰到什么问题，然后在中间怎么样出问题，怎么样本来好像能够活在信心当中，过后呢不知不觉怎么就出来了，出来了以后又不知道怎么回去了，中间其实有很多这样子的经历，直到神的话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哦，原来撒旦是这么试探我们的，然后当我们这样去上他当的时候，你不知不觉你就出来了。所以这些东西其实对在走这个信仰的道路非常对我来讲，至少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帮助。对我们每个人来讲，就是说你今天照着你自己，就是照着你可以说是你的脚程，你在这里头跟随上帝，你到哪一步呢？你基本上那一步的东西，如果你听到的话，对你就很叫做很清楚，很 make sense。你听你就就这么回事，因为所讲的事情我们经历都非常相似的。但如果你今天还没有到那个地步，你所听的你就没有办法真正体会，因为你没有办法跟你生命的经历来对应起来。然后后来呢，我们就接下来用的主耶稣所讲这个撒种的比喻继续讲这件事情啊，还是在讲同样的事情。你可以看好，在过去这一年当中，其实 神一直在教导我们同样的关于这一个非常核心的真理啊。在角色所讲的这个撒种的比喻里头，这里讲到有四种土，对吧？就是讲到四种土，如果跟这个救我心我这么一个自我意识的转移来看的话，其实就非常非常清楚。因为一开始呢讲到这个就是有种子撒在路旁的，飞鸟来吃尽了，这个种子就进不到土里去，进不到土里去。然后主耶稣很清楚地讲，撒旦将撒在人心里头的这个道，对不对，夺去了。所以这个土是什么？土是人心。但这个时候的人心是什么？人心是旧的，就是还是相信自己，自我意识没有任何的更新，而且呢自我意识这个时候不愿意更新，我不想来改变。所以在这个时候，当上帝的话讲出来之后，他在讲怎么样让我的这个自我能够，就怎么样能够脱离天然这个我。这个时候怎么样听呢？其实都听不明白的，怎么样都听都听不明白。所以这时候神的话讲的听了以后跟没有听一样。但是呢接下来的话有第二种土，土浅石头地的，虽然是土浅石头地有石头，但它里头有土了，有土了，有土了，就意思说这个时候可以接受上帝的道，上帝所说的话哦，上帝所说的话可以接受了。其实是后面的三种土啊，后面这三种土都是重生的人。我以前当然有人解释说啊，前面三种土都不是重生的人，就最后一个才是重生的人。意思就是说只有你能够成为好土，你才是真正大家认为说好像怎么样来讲得救的人或者什么什么之类的。我现在的看到这里，因为第二种怎么样，他也能够接受神的道，他也能够接受神的道，神的道在他内心里也能够长出来一点，所以我不相信这是没有重生的人，一定是有重生的人啊。他这时候已经能够接受神的道，但问题在什么？问题在他里头有一些从旧我里头来的那些原则，特别是自我为中心原来的那些原则，这东西从来都没有放弃过。所以神的道一旦领受进来，他本来自己可以扎根的，不需要我们给他种子掰开然后抽出一条根来，对吧？是他自己只要在土里头他就会来扎根的。但是呢他要扎到一个地方他就扎不下去了。那一部分是什么？那一部分就是我内心里头的还有一些思想啊，很坚固的一些思想，不肯放弃，不肯放弃。比如说你就想一想啊，上帝，我还是用工作的例子来讲，因为这个对我来讲经历过很多，对很多人来讲这是个很实际的事情。在工作当中啊，在救人的那个工作来讲，比如说我以前面对工作其实基本上是你人生的意义。因为从小我通过学习啊，通过这些东西建立自我价值，我的自我价值在于我比其他人考试都考得好，别人就觉得我厉害。我如果考得不好或者比别人差，对不对？那我就觉得自己没有价值。所以学习就是用来建立自我价值的，那接下来工作也是用来建立自我价值的。当然你对工作有一些自己的喜好，这个确实有自己喜好，但是背后为什么要把这些东西做好，很大一部分程度就是用工作来建立的自我价值。那这个自我价值呢，当你这样去做的时候，同时就带来一件事情，如果你在这上面有很大的失败的时候，你是不是对自己整个自我就失去了信心，就觉得自己不行了，我前一直挺行的，但是现在不行了，对不对？所以这里头带来很大很大很大的压力。如果在这个时候啊，其实上帝的心意是什么？上帝的心意是愿意你在每一个你自己所做的事情上都做得非常出色。你想神的希望是什么？我们做耶稣基督的肢体，神难道不希望耶稣基督如果做什么事情能做得很好吗？神当然希望，这是他的心意，而且他把他的圣灵赐给耶稣基督，是不是？就是要来能够达到这样子。所以上帝在每一个基督徒的身上都希望你在自己所做的任何一件事情做得非常好，这是我们所希望的。但是我们需要放弃什么？我们需要放弃用工作建立自我价值。因为只要你这么去做的时候，工作就是你我的偶像，所有的压力就是出在这个地方。 就算在工作当中啊，再顺利的，对吧？再顺利的，我后来工作就真的是很顺利了。但是顺利的工作当中，绝对还是有各种各样的问题的。我如果还是像我以前啊，用工作来建立自我的价值，那在这个工作当中，后面所碰着的任何一个问题，每天都可以成为你另外一个让你充满压力的一件事情。但是如果你今天的工作不再是用来建立自我价值的，我今天的价值是在耶稣基督里头，上帝来肯定我，他把他的圣灵赐给我来帮助我做。今天就算碰着问题，在工作当中有问题的时候，对不对？当工作当中有问题的时候，神会来解决这个问题，你看没有？而且没有任何事情能够拦阻上帝的旨意的。今天碰着这个问题没有关系了，我该干什么该就干什么。而当你有这样一个不同的看法的时候，你今天碰着问题，你就可以做更准确更正确的决定去处理这些问题，不让小问题变成大问题。所以你看没有，今天这是非常基本的一件事情啊，就是如果要想走这条道路，有的人不明白，好像以为说只要讲上帝祝福，这叫做成功神学。这里最大的区别就在于说，到底是怎么样达到或者怎么样进入一个蒙福的人生？是直接我就好像简简单单所谓说相信一下，对吧？这很 cheap， 真的没有人相信这么简单的你就可以进入蒙福的人生的。但是我们所讲的是什么？上帝来彻底的更新改变我们，让我们看问题，让我们想问题，让我们做事情都不一样，是从神的角度来做，从他用他的方法来做。那这样进入一个得胜的人生，进入一个蒙福的人生，岂不是最正常的吗？对不对？所以呢，在这里头你想要继续往后走啊，每一步都涉及到把原来天然的那个东西舍弃。一开始能够听懂一点点都是这个天然这个自我，就像在我的例子来讲，就是说觉着在天然当中想要维持一个非常好的状态啊，这个是非常累的，非常累的。你不管你在工作在各方面，因为有很多东西是不由你控制的，你的能力也确实，当你面对的事情越来越复杂越来越大的时候，是越来越自己能力达不到的事情，所以在那里头是非常辛苦的。对我来讲，就是想要脱离这样子的一个生命状态，那就是我的肉体。但接下来你还得涉及到刚才说的我的观念呀，我的价值观呀，那个东西也愿意放弃。我们在这里讲啊，这里头还有一个听福音跟律法的区别是，律法要求你要达到上帝所说的好，你要爱神，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主你的上帝，你要爱人如己，要求我们达到，那个就达不到了，对不对？我今天我要将我内心里头的价值观那些东西，我能够改变吗？因为那个价值观就是我的一部分，我怎么可能把它掏出来我就换一个？我做不到这一点的。但是我愿意不愿意改变？当我愿意改变的时候，上帝就可以说是用这个痛苦最小的方法能够帮助我们达到。但是我们不愿意改变的时候啊，这个东西痛苦就非常大。为什么？不愿意改变的时候，今天啊，只要碰到一点点事情，我的压力就非常大。然后呢，如果碰到事情很多呢，压力就非常大了，对吧？非常大了。而且呢，在这里头，就等于说原来的那个东西紧紧的抓住不放。如果真的有环境，就是最后通过环境来发生改变，那就好像内心里头啊，被血淋淋的撕下一块肉一样那么痛苦。就是因为你原来对那个东西太看重了。但是我们现在明白啊，神原来是这么好，他其实是希望说借着圣灵把这话放在我内心里，我内心就改变了。这样子你就真的从并不需要在旷野里绕行40年经历那样子的事情的，可以很直接的过去。关键在我们内心里是不是就是真的有那个聪明劲儿，很快就能够愿意听神的话啊。而接下来进到第三种土，这种就是有荆棘进来把道挤住了。我们原来也讲过，这个还不是简单的爱世界的人啊， 爱世界的人的话，还是第一种土，真的是听不明白神的福音的。在这种情况，就是其实都经历到上帝的话进来，经历到在基督里头的新我，甚至经历到经历过第二种土的那种状况，就算有患难有逼迫的时候，但内心里头还能够把神的道持守住，这其实是非常进步的。但是呢，这里头在这条道路上往前走，有这么一个特点，它整个是叫做本乎恩因着信的这样一个原则。恩就是上帝的恩典，他做成白白给我们，没有一个人例外，上帝把他的恩典给我们。但是呢，要通过怎么样，通过信心把这个能够带到物质世界。而这个信心呢，又不是我们简单的我们所说的好，我信我信我一定信，我不是这种啊，这个是人自己出于意志上的一个努力，这实际上叫做行为，这不叫信心。信心是神的话进入到我内心，你根本不用说我信我信，你就是信了，真的就那么简单，你就是明白，就是相信。但是这里头它有非常微妙的犯错误的方式，其中一个微妙的犯错误的方式啊，就是说所有的这个犯错误的方式都是出于肉体，但有些出于肉体是很直接的，就像我刚才讲，你喜欢自己天然的肉体，怎么都听不懂，是吧？或者天然肉体里头那些原则，对吧？我做事情就是为了满足，用这种世界上的东西来建立这个自我意识、自我价值。那这个在这里很明显的犯错误，有些神的话就听不进来。但还有一些犯错误是非常非常微妙的，在这里头的微妙的错误是什么？微妙的错误就说，上帝他所应许我们的全都是好的，全都是好的。我们在肉体里头，因为有各种各样子人生当中的问题，我们都很希望来解决问题，很希望把问题都要解决，所以就很容易关注到啊，上帝所应许我们的那些结果、果实，而不是看重这个生命。所以呢，当我们，而且那确实是上帝应许的，上帝真的希望每一个人家庭幸福，真的希望每个人在事业上得胜，真的希望你在这世界上做事情啊，游刃有余，正当的事情啊，游刃有余，真的是游刃有余，能够过一个得胜的人生。他真的希望你每天处在一个满足喜乐的这样一个状态，他希望你内心里头没有我们所说的这种各种各样子的压力，对不对？他真的是希望这样子。但是呢，如果今天你想，我们在肉体里头如果觉得上帝的话对我们有吸引，为什么？就是当我们去讲哦，这上帝为我们应许这个，他的心意是这个，就是你讲了以后你才内心产生信心嘛，对不对？产生信心，这样子才能够经历到嘛。如果不讲这些东西，你信道是或者信心是从听道来的，不去讲这些呢，我们内心里产生不了信心。但是我们在肉体里头，因为为什么要对神的话有兴趣，就是因为上帝，原来上帝不像我以前想的，他要试炼我，他要干什么，他要要求我这个，要他真的想把这个好东西给我。我们在肉体的这个角度去听的时候，就容易怎么样，就容易今天听来听去就是冲着那一个好东西去听，而这个冲着那个好东西听呢，其实就等于不知不觉犯了什么错误，今生的思虑，是不是？钱财的迷惑，这个东西把本来啊属灵的东西要能够在物质世界当中得以彰显出来，就是你内心的眼睛看的是那个属灵的那个真实，就好像一个渠道一样，把属灵的那一个真理那个实际带到物质世界里来。但在刚才这里很微妙的错误是什么？上帝的话都在讲，我听的相信的也是上帝的话，但是内心里看的却不是属灵的东西，是属灵的东西在物质世界的那一些表现，对不对？这是不是还是叫做属肉体，还是没有脱离属肉体？这是个非常非常微妙的错误。你知道，当我以前不明白这个的时候，你都觉得你相信的真的是上帝的话呀，真的是正确的，那为什么就不彰显呢？真的是那个时候非常非常 confused 的，直到神的话把这个解明清楚啊。 还有在这里头的所谓的一个错误，就是跟这也是非常微妙的错误。这个微妙的错误就是说，其实上帝所讲给我们的这些东西，他要在我们人身上做成的这些东西，最终他还是要希望在物质世界的彰显。上帝不是说停留在属灵的世界，他想让这些事情在物质世界彰显。但那个东西呢，好像是一个盼望一样。盼望呢，我当时用一条就用个图画来解释，就是说那好像开车一样，那个盼望啊，那个叫做终点。没有人今天开车的时候眼睛一闭，比如说我今天我要开车到纽约，我眼睛一闭，我内心的就看着纽约的那个，比如说是什么自由女神像，我就开着去了。没有人这么，你一定撞车，对不对？这就是说，上帝所应许我们的，在物质世界里所要发生的那些事情，你眼睛不能盯着那个看，眼睛要看当下的路。当下的路就是在耶稣基督里头，现在对你的启示。随着你这样子一直看耶稣基督，一步一步，上帝就把你带到该去的那个地方了。你仔细想想，让神来经营建造我们的人生，岂不比自己去经营建造好多了吗？轻省多了吗？但是因为我们在肉体里头就是总是想解决问题，所以有的时候就很不容易脱离这个观念，听来听去都是好像不得其门而入，就是因为总是在看重这些物质的东西。所以你现在想，这一步一步啊，真的是要过去，是我们人可以犯很多很多错误的啊。第四种图呢，当然就是在耶稣基督里头，这个里头真的能够停留在这边，让神的道进入到内心，而且彰显在我们人生当中的。我们把那四种图啊，又用另外一个方式描述，在自我的意识上就表示，第一种图呢，这个自我完全在基督里，和基督没有关系，所以这个呢，可以说是没有得救的人，真的是没有得救的人啊。第二种呢，就是让耶稣基督那一个自我，在基督里头那个自我，可以进入到我内心里，进入一个芽。所以真正的成长呢，你可以说是好像是神的道在我的内心里头逐渐发挥果效，但另外一方面也可以说，基督怎么样住在我里面，一步一步越来越深的来住在我里面。那第三种图是什么？第三种图这个时候，他其实他说他描述他结不出成熟的籽粒来，其实这个时候都已经可以说是，如果用葡萄树的比喻，里头已经开始有葡萄了，但是呢，这个时候犯了刚才所微妙的错误之后，你就不能够让那个葡萄继续来长大成熟了。最后一种是什么？最后一种真的就是让自我意识里一直进到耶稣基督里，然后让耶稣基督他的那一个葡萄树上的生命在我们里头真的是结实百倍啊。当我们讲到第三个系列的时候，这个是从去年十一月到今年的三月，我们讲你们可以放心，下面还是在讲心。在这个系列里头，我们特别是想要传达什么意思啊，就是在传达说，在刚才所走的那个路啊，你如果真去走，你就知道这是中间是多么容易犯错的。而那个犯错啊，从来的就是很多时候都不是你故意想去犯错的，而是天然人的那个系统误差。系统误差是最难排除的，系统误差用另外一句话说就是叫做盲点。别人可能都看见，我就是看不见，我总是犯同样的错误，但是这个错误呢，因为它就是我的一部分，就好像一个程序和一样的，它这个程序里头带着这个错误，所以今天你再怎么运行，再努力运行，再使劲运行，它还是这个错误会出来，它不会说是你努力它错误就不出来，它不是这么一回事啊。在这里头你要想，我们所讲的是把一个人要重新塑造，从内心深处把一个人用福音重新塑造，这多么复杂的工程，没有人能够做得到的。而我们在这里是什么？为什么要讲上帝的信实？为什么用这些例子来讲上帝的信实？当我们中间啊，你要去走这条路的时候，我敢说每个人在中间都走过，走到一步都会说，哎呀太难了，甚至走不下去了，或者说不知道前面怎么走了。那原因是什么？每一次太难，其实原因都出在说， 我们是还是有那一个靠自己想要把这个搞清楚能够往前走的，才会那样子。神本来说这条路，当然他说他要领瞎子走不认识的路，那个对瞎子来讲够难了吧，但对瞎子来讲只要有人领你就没有问题嘛。我们的问题是什么？这条道路没有人能够走过，但是肉体还有一种靠自己想去走的，总是想要用头脑把这个搞清楚弄明白，然后就好像往前了。但问题是只要我用头脑，只是用头脑这么分析想把这搞清楚，这还是在用肉体。所以呢，讲神的信实就是告诉我们说，这条路啊是上帝要带领他的百姓走的，是圣灵来教导我们的。如果我们真的让内心里头这个观念让神的信实深深扎根在我们里面，我们其实不用担心了。而不用担心啊，其实接下来我就说这一次为什么讲是成长的喜乐。为什么讲喜乐？我们走这条路不应该是好像总是很艰难的，应该是很喜乐的。但原因不喜乐的原因都在于有一些事情上我们没有，比如说神的信实，我们没有充分的来依靠上帝，我们想要自己走，所以碰到各种各样子的难处，对吧？所以这一次把这些东西讲了以后，我觉得这一次讲成长的喜乐就比较好像比较 make sense， 比较清楚了。然后这个我就不仔细讲了。基督其实已经在那一个系列里头基本上讲了两点。第一个点呢，就是整个在讲神的信实他有多么好，然后也把旧约里头有一些让我们费解觉得好像上帝很残忍那样子的一些经文在这个大的图画里头解释了一下，让大家看到说上帝为什么那样做，他那样做实际上是非常有苦心的啊，非常要苦心，因为他要来真来解决人这非常非常深刻的问题。而这些问题呢，说到底被耶稣基督已经解决了。如果这样子呢，我们就可以放心，对吧？就是因为这样子我们才可以放心。那放心最后的目的是什么？放心最后的目的就是让上帝可以住在我们内心里嘛，是不是啊？所以你看没有，在这个系列里头，我们前面很，这不是这一个系列，这三个系列里头前面很大的篇幅啊，真的几十个小时在讲什么？几十个小时在讲我们怎么样进入到基督里，中间可能犯什么错误，怎么样更好的停留在基督里。那后面在讲什么？那进入基督里目的是什么？目的好让我们经历神与我们同在，今天真的住在我们内心里，是不是啊？所以真的这背后是虽然有几十讲这样子的这样子的信息，但背后真的一个非常一致的这些，我觉得这些原则或者一个方向在走啊。那这次我这次就稍微提一下这个系列。当我们看到这幅图画的时候，我不知道对你带来什么样，那就啊，今天春天到了，是不是？春天到了。但确实我们看到这种深意盎然的这种图画，对我们每个人带来的是应该是什么？应该是一个喜乐和盼望，对吧？应该是一个喜乐和盼望。而为什么这次叫讲成长的喜乐？你想成长为什么喜乐？在这成长里头非常大的一个喜乐是什么？非常大的一个喜乐就是你经历到你的生命在长大，原来你做不了的事情现在可以做了，对不对？你可以做到了。原来你比如说不明白的事情现在可以明白了，原来好像对上帝的认识觉得好远好陌生，也搞不清楚他为什么这样，搞不清楚他为什么那样子，现在跟他更亲近了。总之来讲，这里头的喜乐是一个怎么样，像一个正面的一个方向在发展，这真的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啊。你知道我们每一个人啊，我们每天你要做学生，你要学习，你要干什么，考试，对我们来讲不用考试了，但是你要去做你的工作啊。如果没有这么一个成长啊，就内心里头没有这么一个成长，一步一步向好的方向这样发展的这样一个观念和意识啊，你会发现我们做什么事情都可以变得很无聊。你想啊，我们这你我就记着以前在拿 tenure 之前啊，你不是除了拿钱还要发文章啊，哇，那个时候真的要有文章发就很高兴了，好不容易做出来，先赶快把它写好，对不对？学生做好，赶快写好，对不对？赶快写好。 然后后来我记得有一年，那年的文章特别多，哎呀，这篇写完了，这还有一篇呢，还有一篇，写到后来头都大了，对不对？真的头都大了。就说你今天啊，如果不是有这么一个成长的这样一个意识啊，做什么事情绝对可以变得很无聊的。但是呢，我觉得在基督徒里头啊，做真正的基督徒，跟随神的人，最宝贵、最宝贵的一个经验是什么？就是你可以经历到生命的更新，经历到你在主里面的成长。而这一个一旦成为我们每个人的这个很真实的经历啊，我说今天你不管你多少岁，你知道，你一般人来讲经历成长都是在人生当中，可能是啊，就你如果能够真，我们每个人当然有经历这种实实在在身体啊或者智力上的成长，但是呢，我所说的这成长，就是说你知道自己在越来越好，你知道自己的在这上面进步，然后由此所产生的一种喜乐满足的那个意识，这个很多人没有经历过，真的很多人没有经历过，因为你原来长身体你就很自然的嘛，你就这样子，并不会因此带来什么喜乐。我所说的这个成长的喜乐，就是说你今天你的人生在向一个好的方向发展，在经历这些正面的进步，而内心里也知道自己向着那个方向走，这真的是最宝贵的事情啊！我说这在基督徒里头真的可以经历，一旦经历了这个，我可以说你可以进入到我的人生永远都是往前的，我的人生永远都是有盼望的。你今天不管多少岁，你的可以经历到真的在更新改变，在这世界上是不可能的。是这样的人啊，一旦到一个地步，很多人其实一直在什么，一直在用他原来的那个东西，对不对？就是我在学习啊，我在工作，我在干什么事情，我用的都是我原来内心所领受的那些话语，然后一直都在用什么，都在用我原来的那些才能，然后在有些事情上我尽可能避免某些方面，我去做另外我觉得自己比较擅长的。这在世界上的人到人生当中基本上都在经历这些，但是在基督徒里面我们却可以经历到怎么样，你生命一直在成长。这在圣经里头其实有很多关于这方面的描述，我就用几处的经文简单的讲一下啊。马可福音第四章26节，主耶稣讲的，又说神的国如同人把种撒在地上，黑夜睡觉，白日起来，这种就发芽见长，那人却不晓得如何这样。主耶稣所讲的是说，当这个新的这个生命在我里面的时候，我重生了，对吧？而且呢，我听明白神的话，我知道这个生命是怎么一回事了。你真的可以很安心，哎，真的可以很安心，黑夜睡觉，白日起来，这种就发芽见长，那人却不晓得如何这样。我想很多时候我内心里没有安息啊，都是原因没有停留在这里头成长的喜乐里，就自己会跑出来啊。真的，我可以很确实的讲，自从开始明白这福音，每一年啊，自己的生命都真的在更新。我今年跟去年知道的东西，而且不单是知道这个东西，在生命当中就会表现出来，真的在这里头表现出来，就有不一样。大部分时的时候，为什么没有在这里头喜乐，也确实是因为现在上帝的福音所告诉我们的东西实在太大了啊。然后每一次呢，得到的这一点呢，你就好像先放着，先不管，就去看那个还没有得着的，这是天人的习惯啊，真的是天人的习惯，以至于啊，这条路反而走的不如原来那么该，就是本来可以走得更好的，但是反而你会脱离出来。但这里告诉我们什么？这个的种子有生命力的，真的在我里面可以改变的。这讲到的耶稣基督在我里面，他真的一步一步来做的。你现在想，如果我能够停留在这么一个观念里啊。就说从我开始听明白福音，一开始听明白真正福音，到我现在，我生命当中一切的进步，不是我自己努力换来的，不是我聪明，不是我勤奋，是什么？是耶稣基督在我里面一直在更新改变。当你这么去看的时候，你今天马上内心里就开始有盼望了，因为你自己知道我今天跟几年前不一样的，而这个不一样不是我自己做成的，是耶稣基督做成的。他既然做成到这个地步，他一定还要做更大的事情。你看没有？ 马上你就可以不需要陷入在天然人的那种缺乏感里头了。在这里头的长进啊，我在这里用几段经文讲一讲几个方面。一个方面在希伯来书第五章十一节，这里讲论到麦基洗德，我们有好些话并且难以解明，因为你们听不进去。看你们学习的功夫本该做师傅，谁知还得有人将神圣言小学的开端另教导你们，并且成了那必须吃奶不能吃干粮的人。凡只能吃奶的都不熟练仁义的道理，因为他是婴孩，唯独长大成人的才能吃干粮，他们的心窍习练的通达，就能分辨好歹了。在这个例子里我们可以看到说，当这个人成长的过程当中他就怎么样了，原来神的话里头他只能领受很有限的一部分，被称为奶，后来呢他就可以领受干粮了。那对我们的意思就是什么，随着你在这上面的成长，你对上帝的话哦领受起来就更容易了，上帝的话就更容易进入我们的内心了。而这个话哦，它一旦进入到我们内心，就好像粮食一样，它真的就可以让我们的生命增长了。你想一想，如果你经历到的，哎，有些上帝的话原来很难信的，但现在并不难了，这就在什么？就在经历这个事情吧，就在经历这个事情吧。罗马书第十二章二节，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换，叫你们查验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当我们今天领受神的话语的时候，你看没有，目的是什么？这心意更新变化怎么来的？是上帝的话进到我内心吗？那这样子就叫我们可以查验，叫我们可以经验到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所以他就告诉我们怎么样一步一步成长的过程当中，就在经历上帝善良纯全可喜悦。这描述真的非常好，善良，你看没有， What is that good and acceptable and perfect will of God， 善良纯全可喜悦，神对我们所怀的意念没有一个不好的。但是这样子渐渐就可以经历到以弗所书这里讲到，他所赐的有使徒先知，有传福音的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真道就是在信心上啊，在信心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这在个人身上表现的就是说，神在基督里头拣选我们，当耶稣基督死里复活，他在我身上有这么一个心意，他希望我在基督身上成为一个什么样的肢体，发挥一个什么样的功效，这个功效不是我天然人能够做到的，这是上帝的圣灵的大能在我的身上才能够实现出来的。哎，这个是神对我的信心，神对我在基督里头的信心，基督对于我在他里面的信心。但是呢，我如果在肉体里，我还认识不到这一点，我也接受不到这一点，我也体验不到这一点。但是当我们在这里成长的是什么？我内心里头的这个跟神与基督的那个信心怎么样？就合一了。他怎么样看我，我就学习怎么样看我了。这个时候就是我生命的成长，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对吧？这不单是在个人身上，这是在集体的，他这里所讲的是集体的。当然这个集体怎么样能够有基督长成的身量，每一个部分是不是都要长啊，对吧？每一个部分都要长，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切异教之分摇动，飘来飘去，就随从这样的异端。简而言之，我们就不再听信在天然人里头那些话语，我们今天只认识什么？只认识我们在基督里的这个。中文翻译说，唯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这是在 New King James Version 翻译。 But speaking the truth in love， 我们不再去相信这个俯视的对人的定义，我们今天讲就在讲什么，在基督里头 the truth， 我们在基督里头的这一个我，对不对？所以你看没有，在这里他说，全身都靠着他联络的合适，百节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我们每一个在基督里头的人，上帝所拣选我们，都要让我们在这个整个的身体里头发挥功用，而在这个发挥功用的时候，便叫身体渐渐增长，整个身体就开始成长，不光是我们在个人，在集体层面上，对不对？在爱中建立自己。而这个事情啊， 当我们在地上上帝的道在人心当中这样子来工作，来更新改变我们的同时，神在干什么？神在天上做同样建造的工作。启示录第二十一章一节，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海也不再有了。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叫什么？预备好了，就如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当在地上，我们神的话语在教会里头在建造人，让人生命改变的时候，神在天上预备的耶路撒冷，那一个就是在基督里头得胜者，将来成被称为基督的心腹，神同时就在预备那件事情。所以你就想啊，我们基督徒所讲的这一个成长的喜乐，这是有非常多的层面的，在个人内心的层面，在个人生活的层面，在整个这个人的层面，在整个教会的层面，不单是在地上的教会这个层面，属天的这个新耶路撒冷的层面，每一个层面都有一个这种成长的观念啊。我们就希望在这个系列里头慢慢对这个有个更多的认识。那么今天讲到就到这里，我们做一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真的想到说你在创立世界以先在基督里头拣选我们，让我们今天得到这样子属天的生命，而且借着你自己的圣灵把福音传给我们，让我们今天内心里对你的真理，对你在耶稣基督里所成就的这样子的救恩有所认识。我们真的盼望主你自己的圣灵吸引我们当中的每一个人，让我们真的是能够有心来追随你，真的是让我们的内心能够领受主你自己的话语，让我们的生命能够被主你整个的更新，真的从每一个层面上这样子更新，能够预备能够被主你预备好，真的能够成为耶稣基督的同伴，成为耶稣基督的心腹。我们感谢赞美你，将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